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。大洪水、
开洪海、
洪涌大河、旷野中的玛瑙泉水、
云柱火柱。
山林家园、
耶稣降生、
登山别下、
如冰而遇、
诗水别就。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？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是文恩弟兄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一起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程。这门课程共有24讲，通过24次课程的学习，我们可以对神迹奇事有一定的认识，并且在服事中针对神迹奇事有正确的看法和回应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一讲，我们会探讨神迹奇事的定义和目的。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先对神迹奇事有一定的认知。如果我们没有对神迹奇事有一个基本的定义，各说各话，那么你说的神迹奇事和我理解的神迹奇事会有差距。你有你经历，我有我经历，但认知却不同，造成彼此的误解。甚至有人呢会高举神迹奇事，但是他高举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跟我们认知的可能不一样，那就会造成教会侍奉中的矛盾。所以盼望通过神迹奇事这门课的学习，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都能够建立正确的看法，并且在同工彼此搭配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不至于产生矛盾。首先我们要对神迹奇事下一个定义，基本上我们对于神迹奇事啊有不同的说法。一般人觉得神迹奇事啊一定是非常神奇的事情，或者超出我们日常生活所能理解的事情。事实上呢，从神的观点来看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神迹奇事，一切的事情在神看来毫不奇怪，何其之有，也没得神迹和非神迹的分别，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作为，都可以称作神迹。神所展示所做的事情都叫神迹，因此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从西边落下，日出日落就是神的作为。大自然所呈现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但我们却称之为自然。一讲自然，我们就认为啊是一般呢普通呢生活上可以经历的事情。因此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，不能说这是神迹，那不是神迹。对神来讲都是他的作为。从基本定义来看，神迹奇事是指人类现有的知识或者现在所认识的自然规律来看啊，那些超出我们理解和经历的事情，我们就称这些事情为神迹。比如说太阳之所以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，但根本上来讲是因为神让地球在自转，肯定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引起的。圣经记载曾经发生过日头停在空中不动的事情，其实不是日头不动，是地球停止了自转。对我们来说这是神迹，因为太阳不动，地球停止了自转，约书亚就在征战上大大得胜，这是旧约中的神迹奇事，超出了人的认知，因此叫做神迹。那么地球天天在自转，并且在太空中绕太阳公转，按照一定的轨道在运行，难道就不是神迹吗？也是神迹啊。所以我们认为说自转停了不转了叫做神迹，而地球天天在自转也是神迹。但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， 只有那些超出我们原有经验的事情，我们才会称之为神迹。这是基本定义的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会以一位学者对于神迹所下的定义来思想神迹奇事。这位学者说，神迹奇事啊，是一种看得见的状况。而这种状况呢，不能用一般的自然规律来解释，因为事情太不平凡了，因此呢，叫人感到惊讶。这种状况出现是为了要达成某些目的。神迹之所以是神迹，是因为超越了大自然的一般规律。因为太不平凡了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太神奇了。之所以会出现神迹，一定有某种目的。过后呢，我们再谈神迹奇事的目的。我们先做一个这样基本的定义，休息一会儿过后呢，我们继续谈圣经中的神迹奇事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让我们再次回到神迹奇事这门课中。接下来我们谈神迹奇事这个词的定义和用法。在圣经中，奇事和异能常常与神迹一起出现，因此三者都有差不多的意思。神迹这个词啊，是偏重于强调目的，比方说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从神那里来，是救世主。神迹有特定的目的。另外，神迹这个词和奇事这个词啊，还是有一些偏重的不同。奇事这个词呢，偏重于强调事情的性质，说明这个事啊非常奇妙，非常奇特，超出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些事情，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些经验。所以神迹奇事啊，一个强调目的，一个强调性质。异能这个词呢，主要是强调源头。这个词表示说有事情是从超自然的源头发生的，所以是一种异能。异能就超越了我们原有能力，不管是神迹奇事还是异能，我们在这门课中没有分得这么详细。在今天我的一门课程中，你听到文恩弟兄讲神迹可能就同时包含了奇事和异能在里面。在用词方面，不一定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个词一起用，甚至也不一定是神迹奇事连着用，有的时候呢只讲神迹，但神迹奇事异能都包含在内。当然，在圣经中，神迹奇事异能用法和目的是有所不同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广义的神迹。广义的神迹其实就是自然界的定律。首先，在自然界里面，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在今天的课程中刚刚讲过，你看地球在自转，太阳呢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。不仅如此，你看到山川河流还有大自然的花草树木，这些东西之所以具有生命力，具有大自然力量，都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常常说大自然大自然，觉得本应该如此，好像不是那个样的，就违反了自然律，违背了应有的法则。其实神定义的自然律本身就包含了神丰富的智慧， 神不会轻易的破坏真理，在神迹启示中，神不会刻意的破坏他原本定下神迹的自然律，顶多是原来大自然运作中呢写出一些奇特的事情。好比有人会说，哇，这棵树怎么会这么大，还称它为神木。但那棵树啊不是神木，只是很奇特的自然现象。所以广义的神迹啊常常指大自然中特别的景象。我们说这是神迹启示，实际上啊并没有违背神所设定的自然律，刚好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生了特殊的事情，那并非是巧合，显然是神的手干预了那件事，叫人呢更信服他，信靠他，我们就称之为神迹。再好比说车祸意外刚好撞在那里，照人看来呢车头都撞得破烂不堪了，在这种惨烈的情况下驾驶员一定没得命了，但驾驶员却毫发无伤，只是碎玻璃割破了手脚，爬出车外。我们就发现，哦，真是神奇，车子都撞得稀巴烂了，但是呢，驾驶员又没得问题。怎么解释呢？真的很难解释。你说车子很坚固，但车子都已经撞烂了。广义来看，只要超出我们生活所能理解的事情，我们就说，啊，真是神迹奇事。这是一个广义的解释。那么狭义的解释呢，就是超出自然律的神迹。当然了，狭义的神迹不一定说不合自然律，可能只是按照常理来说呢，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。当然，不合自然律的神迹呢，对人的影响就更大，更加能够叫人信服神。有些神迹呢，完全超出了自然律，人就很难理解，只能说神真的介入了。我们也知道神介入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，神一定有他独特的目的。比如说刚才提到地球不转了，日头停在空中，目的是为了让约书亚在征战中更多得胜。这种状况是极少见的，只有两次。另外一次地球自转有关的事情，是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，神要医治他，给他一个兆头。那么日头的影子就是日晷，后退十度，这个也是影响到我们人类生活时间表的神迹。也就这么两次，这种情况非常奇特。那么已经发生的神迹是不是就不算神迹呢？是不是地球在那里自转就不算神迹呢？当然了，答案是否定的，地球之所以自转仍然是神迹，所以两者之间不矛盾。狭义上我们体验和感觉到超出日常经验的事情才叫神迹，狭义上的神迹必然有一个目的存在，这个狭义上的神迹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神亲自介入了，目的是要叫人更加的信服神的作为，是超自然的神迹。超自然的神迹有两个领域，一个是物质的领域，一个是精神的领域。好比在圣经中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，五饼二鱼呢能够让5000人吃饱，肯定是属于物质方面的领域了。那么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生命有改变，这个也是神迹奇事。好比那个税吏撒该，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悔改，他说他讹诈了那税，就赔偿对方4倍，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啊，也是一个神迹。要不然一个贪财的税吏怎么可能愿意放下他原有的利益呢？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属于精神领域的神迹奇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关于广义的神迹和狭义的神迹所做的讲解。休息一下，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讨论。
学习真道，传扬主爱。FM 7学道篇，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，活出丰盛的人生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良友圣经学院神迹奇事第一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神迹奇事的定义和目的。我们刚刚对神迹奇事的定义做了一个狭义和广义的定义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第三点，就是神迹奇事的来源。一般来讲，神迹奇事就是神的作为。基本上我们认为神迹奇事既要称作神迹，是从神来的。如果又不是从神而来的奇怪的事情，当然就不能叫做神迹了。因此我文恩弟兄啊，要在这里给出一个准确的词汇，叫做奇事。不是从神而来的奇怪的事情就称不上神迹了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。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有些很奇怪的事情是魔鬼撒旦做的。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啊，在某种程度上能做一些人不能做的事情，他的能力呢超出我们一般人的能力。当然了，魔鬼撒旦的能力呢仍然是被限制的，他确实可以做一些超出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掌握其他的事情，但是他呢不能胜过神。所以就某些神奇呢奇特的事情来说，有可能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工作，但不能说这是神迹，只能称之为奇事。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神迹奇事的源头，我讲第三大点。我们说过神迹来自于神的大能，一定有神的目的，要显明神的某种目的。如果奇事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工作，那么他肯定要是吸引人去敬拜他，要叫我们远离神去跟随魔鬼撒旦的作为。神迹呢是出于神的作为的话，那么神迹有三方面的目的。圣经中可以看见，第一是让人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是约翰福音4:53经文就记载啊，说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。这里他是指加百农的一位大臣，他的孩子快要死了，他就跑到加阿那去找耶稣，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。耶稣说他儿子好了，他就相信耶稣说的话回家去了。在路上呢碰着家里的仆人，跟他报告说他的儿子好了，一问这个时间点呢刚好是耶稣对他说的那个时间点。因此呢经文就说他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呢就都醒了。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使徒约翰也做了一个注解，他说这个神迹的目的啊是要叫人信耶稣。这个大臣呢不仅他自己，他全家都信了耶稣。好，我们看了神迹的第一个目的，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荣耀神。这在约翰福音2:11，水变成酒，也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可以看出来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记载，就是约翰福音的2:11，这是耶稣所行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写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目的都有了，一个是写出主的荣耀来，另外呢就是他的门徒都信他了。所以呢说，一个是叫人相信耶稣，一个是要荣耀神。那么第三方面，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门徒所传的道，神迹的形成或者显现可以证明门徒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，神迹有见证的功用。马可福音16:20经文就记载说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道。阿们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迹的作用和目的啊，是要证实门徒传的福音，这就是神迹的目的。出于神的神迹啊，有这三方面的目的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，之所以有神迹，不是因为我们强求来的，是因为神的神迹其实能够荣耀神，能够带领人相信耶稣，能够证实我们所传道。神迹有这三方面的目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因果倒置，过度看重神迹，忘记神迹的三个目的和果效。在这里呢，我要提醒肢体们、同工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往往知道神迹的果效和目的，但是呢却因果倒置、本末倒置，过度强调渲染神迹。我不是说神迹不好，不是说不会有神迹其实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是啊，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，确实可能有一些神迹其实在见证神、荣耀神，并且又带来一定的果效。但问题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过度呢渲染了神迹其实的神奇性，却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以至于呢虽然有神迹的存在，却没有荣耀神。如果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，没归荣耀给神，这就不对了。行神迹的焦点如果变成说，哦，这个牧者呢好厉害，但实际上又没有吸引人归向神，只是归向那个牧者，没有带领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神迹了。神迹的目的是要使人相信耶稣基督，要荣耀神的名，要证实门徒所传的道，也就是证实我们传的道是真实的，耶稣基督的复活、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。所以神迹其实啊，不是我们要传的信息的主轴，不是信息的重点，只是中间的一个搭配。在传福音过程中呢，要印证我们传的道，要荣耀神。清楚这个次序和重点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盲目的追求神迹奇事，也不会过度的否定神迹奇事。另外关于神迹奇事，我还补充两点。第一，行神迹呢是一种恩赐，当然这不代表说要有一种恩赐的呢才能行神迹。在哥林多前书中，保罗曾经提到说，属灵的恩赐，圣灵有各样的恩赐赐给人，有医病呢，行异能呢，有些人呢有恩赐能够治病，能够行异能。但是如果比得这样的人，神还是可以一样透过他的门徒，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来行神迹奇事的。第二点，神迹奇事的源头是来自神，即使没有人有特别的恩赐行神迹，神一样可以通过普通的信徒行神迹奇事。当然了，有行神迹奇事、行异能恩赐的人，在这些服事上会有比较多的操练，有更多神所赐的恩典。虽然有些人行异能、行神迹，但是他不一定得到神的认可啊。有些神奇的事情呢，确实吸引人，叫人呢觉得很惊讶。但这不一定是出于神啊，神不一定认可，神可能呢是绝对不认可。比如说旧约的出埃及记七章八到十二节，这段经文谈到神要摩西、亚伦去埃及的法老王那点，跟他说让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地，要离开他们为奴之地。如果法老对摩西和亚伦提出质疑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写神迹奇事，显明事情呢是出于真神上帝，出于神的恩典。神交代摩西和亚伦把手中的杖呢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这个杖呢就变成蛇。摩西当然照着做了，但同个时间呢，法老呢也召聚了那些术士来，他们在埃及是行法术呢，也能用邪术照样而行。那么那些术士手中的杖呢一样可以变成蛇，当然亚伦的杖呢变成了蛇，吞掉了那些术士手中的杖变成了蛇，这显明了神的大能。我们讲过神迹的源头 又出自神呢，有可能出自魔鬼撒旦呢，但神的大能是超越一切呢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过度的忽略神迹奇事，也是正确的看待神迹奇事，这也是我们这门课的真实意义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呢就要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，赐你平安喜乐，下次见。
颂赞主我的灵，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，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，我遵从你的生命。颂赞主我的灵，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，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，我遵从你的生命。神奇新的一天来临，就是要再来歌颂我神，无论将要面对是顺境或是逆境，当夜晚来临仍要歌颂你。颂赞遵从你的